第十五章，教会继续为自由奋斗。公元1056年至1073年。一、希尔德布兰的明智外交。希尔德布兰成功地打败罗马贵族，将一位以改革为志的教皇选上宝座。然而难处还在，教皇制虽脱离了罗马贵族的控制，但仍在德皇束缚之中。希尔德布兰希望教会也能自德皇的枷锁下挣脱，但教皇制又是不能没有政府支持的。但是如何找到一个支持教皇而不控制教皇的政府？希尔德布兰环顾四周，发现只有塔斯卡尼公爵是可靠的，只可惜力量不够强大。意大利南部有诺曼人，当教皇利奥九世在位时，曾为领土问题和诺曼人交战，教皇战败，甚至被囚。然而希尔德布兰却以明智的外交手腕，使诺曼人成为尼古拉二世的封侯，并依封建制度条例使他们为教皇提供军事防卫。不但如此，希尔德布兰又为教皇获得意大利北方民主政党的支持。在这些强大政权有力的支持下，教皇权位非常稳固。希尔德布兰感到这是面对当时最重要问题的时机。公元1059年，在罗马召开的宗教会议中，教皇尼古拉二世正式废止了平信徒受衣礼。二、选教皇的新方法。教皇尼古拉二世时代最重大的事是建立选举教皇的新方法。这新方法于1059年的会议中宣布，除了一些修正外，这项方法沿用至今。新方法的主要目的是要把选教皇的大权自意大利贵族及皇帝手中释放出来。这项新的选举方法如下：前任教皇去世时，先由红衣主教们提出继任教皇的名字，待红衣主教做出抉择后，他们再征求罗马的神父及百姓的同意。此次会议的宣言中，仅含糊地提到年轻德皇亨利四世之名以示礼貌，但却丝毫未提皇帝与选举有任何关系。宣言中也定下一个规条，即教皇可以选自不同地区，必要时甚至可以在罗马以外举行选举。不管选上者当时是在哪里，他可以立时拥有教皇职位的全部权势。三、教皇亚历山大二世。选教皇的新方法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这个做法使教会与教皇制脱离了所有政治权势。宣言公布后不久，教皇尼古拉二世就去世，新方法立刻面对考验。希尔德布兰这时早已是克吕尼革新运动的领袖，他使亚历山大二世继承尼古拉二世。然而德国及伦巴第主教以及意大利贵族们都不喜欢这个新方法，他们与太后艾格尼联合，指派帕尔马主教继任教皇职位，称为何挪留二世。在这种局面下，幸好德国发生了一个混乱事件，才挽救了希尔德布兰及克吕尼改革家。公元1062年，科伦大主教雅诺绑架了德皇亨利四世，并取代太后艾格尼的监护地位。雅诺是个极有野心的人，他看出改革团体对自己有利，便公开承认亚历山大二世为正式教皇，而使何挪留二世悄然隐退。这件事使希尔德布兰再度获胜。新教皇在各方面相当成功，因为有希尔德布兰强大的辅佐。亚历山大二世使德国两个最强的大主教为买卖圣职行补赎，他又不许亨利四世与皇后离婚。此外，亚历山大二世批准诺曼第威廉公爵进攻英格兰，又许可意大利南部诺曼人的活动。结果威廉公爵征服了英格兰，诺曼人在意大利也征服了西西里，这样亚历山大坚定了他的地位。四、希尔德布兰成为教皇。希尔德布兰在24年中先后担任了六个教皇的总参谋。公元1073年，在一个危急情况下，他自己成了教皇。这件事完全出乎意料，而且相当不合理。那时希尔德布兰正在拉特兰宫主持教皇亚历山大的丧礼， 群众们突然高呼他为教皇，他们狂热地将他抬到圣彼得教堂，把他放上教皇座位，奉为教皇。就这样，希尔德布兰未经提名选举，没有按1059年宣言的规定而成为教皇。只是过不久，红衣主教们举行了一次正式投票，追认此事合法。五、教会与政府的关系。君士坦丁大帝信主以前，并没有所谓教会与政府关系的问题。在异教国家，国王和异教祭司之间的关系不成为问题。有时祭司在国王治下，有时国王在祭司治下。在以色列国，则为政教合一。新约教会于五旬节诞生后，教会和政府是分开的。君士坦丁大帝信主前，教会是个被逼迫的团体。君士坦丁的信主将局面翻转，从此政府承认教会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时，教会和政府事实上是两个平行的组织，因此便产生了教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问题。解决之道有三种可能性：一、教会与政府地位同等；二、政府高于教会；三、教会高于政府。东方的教会采用第二种方法，东罗马皇帝全权控制君士坦丁堡主教长及东方希腊教会。在西方，这个问题造成严重的冲突，有许多人主张政府高于教会，也有许多人主张教会高于政府，只有少数人赞成教会与政府地位同等。这点又看出东西方教会的不同，东方教会在这方面没有问题，因此东方教会的历史也平淡乏味，而西方教会为了和政府互争领导地位，教会历史中充满活力与刺激。六、教会预备面对更激烈的摩擦。西方教会曾在属世统治者的控制之下，例如被意大利贵族及德皇控制，他们把教会带回到查理曼大帝及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克吕尼革新运动就是一项把教会自政府捆绑下挣脱出来的努力，该运动有相当的成就。然而，教皇们并不以脱离属世控制力量为满足，他们希望更进一步，把政府放在教会的管理之下。下一章将描绘教皇贵格利七世和德皇亨利四世之间激烈的摩擦，这摩擦发展到一个地步，非常壮观，也非常戏剧化。